彼此关系的肢体服饰。所以我们把上面的时间交给苏牧师。请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我们看投影片上面，screen 上面的，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第八节。我们请，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多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何。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看，一起思想保罗当年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从这段话当中，我们看到你同样在今天向你的教会说话。主，你要我们彼此服侍，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肢体，我们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扶持。主，你的教会在这地上被建造起来，就是因为你呼召一批那些爱你、愿意跟随你、寻求你面的人在一起。我们就在这里成为肢体，我们就在这里彼此服侍，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被设立、被高举。主，我们愿意真是在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愿主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无论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一同得造就，一同得激励，一同得扶持。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一个学过一点中文的美国人到中国去，那么在中国的这段期间，他的中国朋友有一天请他到一家餐厅去吃饭。到了饭店之后，这位中国的朋友就对这位美国朋友说，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这个老美他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问这个中国朋友说，方便在哪里？这中国朋友见到他满脸困惑，就对他说，方便是我们的口语，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就是到洗手间的意思。于是这个美国人终于明白这个字的意思。那这在吃饭的当中，这位中国朋友对这位美国朋友说，下次我如果去美国的时候，希望你能帮帮我的忙，提供一些方便。这个老美顿时感到十分的纳闷，心里在想，他来美国要我提供他一些厕所干什么？当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在座的一个中国朋友就热情地对这位美国朋友说，我想下次你方便的时候，我想请你吃饭。这个老美就愣在那里。这个朋友接着说，没关系，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们改天再谈，你选个日子。这时这个老外完全傻在那里，好像被电到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许多时候，当别人所说的话或所讲的东西，是我们思想中、是我们经历当中、我们从来所未认知的事情的时候，或是我们有错误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反应。我们无法对别人所说的东西或说这讲的话我们产生共鸣，甚至有时候会产生误解。就好比说， 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大部分都是说英文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到一个专门美国人都在讲话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听到一些美国人讲的笑话，你我许多时候就傻在那里，我们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话的一个背景认知，因为我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就傻傻的笑不出来，也不知道所以然。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说话或讲东西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去留意到，是否对方可以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对方的认知当中，他可以了解我们所说的内容？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样？用他们所能了解的，带他们进入到一些他们所不能、不曾知道的东西。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从一个非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长大的。我们许多人都不是从小在基督教的文化思想环境中间成长的。很多人来北美之后，我们接触了基督的信仰，而要把我们从过去我们所相信的认知的一些观念、想法、习惯要改变过来，而成为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神的观点、神的看法、神的要求，这是需要有一段相当长、艰巨的过程，这需要被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花了那么多的书信，保罗费了那么多的口舌，要去帮助弟兄姊妹们改变过来。所以保罗在每封书信当中，无非的就要改变一些基督徒，我们圣经，生在神的里面，我们新的观念、新的看法、新的作为。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在第十二章第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最后一节，他说了那么多的基督教的教义信仰，但是到他第十二章开始，他就强调，一个真正相信神的基督徒，应该是整个心思意念被改变，应该整个心思意念被更新，我才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明白神一切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这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和生活。没有改变，你我信主跟没信主不都差不多一样，我们不可能进到神的里面。而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改变，愿意给改变的心智和态度，那么我们生活，我们就可以跟其他的基督徒生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过一个肢体的生活，一同来服侍，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神，而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就用当初人他们所了解的一些概念，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肢体，成为一个身体，而来帮助这些弟兄们了解。所以在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都用当时他们的人所能清楚明白的这些概念，而来去讲到整个属灵生命的这上面的建造。如果我们去参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在以弗所第书第四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有关耶稣基督所呼召我们这群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肢体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保罗在整个有关基督徒跟基督之间的关系， 跟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他用了一个相当清楚而简单的一个概念来做比喻，就是身体。而这样的比喻是对照的当时候的人他们所能了解的，所能明白的，他们所能清楚知道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身体，都知道你我的身体整个运作的状况，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外面很明显的器官，每个器官都不同，每个器官都有它的功能。而当人的头掌管了整个人身体一切运作跟活动的时候，而身上各样的身体虽然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作用，但是整个是合一的。你不会看到一个人明明知道炉子上面的灯是亮的，是热的，你的头告诉你说这个炉子是开的，有会有热，会烫人，而你的手却故意的把它放在上面。每个人身体的运作都是正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表征。他不从他的身体当中就可以显出他的特征、他的个性、他的动作、他的一切活动。保罗说到，教会就是如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子虽然各有不同的肢体，但却彼此是合一的。虽然每个基督徒的特质、每个基督徒的情况、每个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不太一样，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却是合一的，是可以彼此扶持的，是可以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建造的，而彼此之间是有生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各自为政，而不是各自为事，而也更不是各走各的路，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虽然在神在教会当中，他有设立不同的职分跟服事的工作，但是这些职事、这些职分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有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说我们整个观念、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想法、看法，而必须先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先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的世界的观念、我们世界的想法、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处理事情的态度，都要完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翻转过来，成为属神的样式，成为属神的观念，成为属神的价值观，成为属神的看法，成为属神的处理方式。这是我们来到神的教会必须先要学习的功课。虽然有一段相当长、困难、艰苦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被改变。从小我们就由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给我们建立一套我们的价值体系，给我们建立一套我们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就成为我们行事为人处理的原则。中国人常说，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仁至义尽，以求无愧。我不晓得你听得懂听不懂这句话。你我读圣贤书所学的是什么？仁至义尽，我要尽上我仁慈公义。当我尽上我的仁慈跟公义，我就问心无愧。但是我们过去的生活的习惯当中给我们一套的标准，我们中国人就是想啊，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们做出来却又是另外一回事。许多时候我们读书要干嘛？赚更多的钱。许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讲追求功名，追求名利，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读这么多书，就是要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找一个更高的工作，找一个更有钱的工作。最近师母在跟一个姊妹在一起读圣经，这个姊妹刚信主，他过去的观念是哪里有钱赚我就往哪里跑，目标向前看，哪里有钱我就往哪里去。所以他的周围的朋友说，他如果听到有赚钱的地方跑最快。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整个思想观念我们都要被改变。中国人常常会说，我做人做事我都凭着良心，但是良心真正的能成为我们唯一的标准吗？每个的良心的标准都不太一样，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既然标准不同，所以行出来的也就不一样。何况良心常常是会被环境、被你我的认知、被情况所改变，所以良心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因为在人堕落之后，人的本性当中、人的良知当中也跟着被污染、跟着被污秽，我们失去了那真实性。这就是保罗说到，当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存着虚妄的心去行事，而且是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无知的心就在里头刚硬，良心竟然丧志，就自然放纵肉体的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我们的良心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标准。而真正一个基督徒，真正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来到神的面前，神愿意你为你我造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不再是按着这世界的潮流，也不再是按着这世界的风俗习惯去生活，而整个思想观念要被改变，而被转化。所以保罗在说了那么多的真理之后，他对罗马的弟兄姊妹说，所以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我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我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过一个肢体的生活。而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态度、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观、新的体，自然你我去看弟兄姊妹、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虽然彼此都不同，我们虽然彼此都不一样，但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却能彼此服侍，我们却可以彼此帮助，我们可以彼此的劝勉，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造。而这就成为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要建立的国度。 保罗说到这些服事的职分跟工作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为了要帮助他的教会，都是神所赐下的。虽然各有不同，虽然各有不同的功能，但在耶稣基督里面却是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而赐下不同的人去发挥整个建造的功能，既然是神所赐的，就表示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神赐下的恩赐。也许有些人的恩赐是十分的明显，或是十分的丰盛，但并不是有人可以都拥有神完全全备的恩赐。你我都不一样，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而这些恩赐是神赐给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的，而在教会，神的教会当中，是借着神赐下这些恩赐，要让神的儿女们在教会当中去发挥出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保罗为什么会提到有这么多的恩赐，并不是说只有限制在这几个方面而已。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些恩赐而已，或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这个，或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子恩赐而已。其实神赐的丰盛很多，因为神的恩赐是丰盛的，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也许说你不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但是神赐给你另外一方面。所以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神赐给这些恩赐。所以保罗说到，这是在他主要的书信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这些经文当中，这只是概略性的用到这些例子。而主要的目的，保罗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神在他的教会里面有这些职分和工作的恩赐，都是神所赏赐的，为了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各尽其职。也就是说，神给你我怎样的恩赐，我们就要怎样尽最大的努力和本分去完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恩赐调查表，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去再帮你们的每个人都有。即便说哇，我受的教育不多，哦，我读的书不多，或是我在这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no， 上帝都给你我都有恩赐。而神要我们这些有恩赐的人，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怎样？要去努力，要我们尽上全心的本分去努力。主，当我们尽上我们全心的本分去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就越来越丰盛的加给我们恩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因为他给我们的是丰盛的，因为在他天上的库房里面有太多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发现，看到你我都有，你我都有。我们可以读到耶稣所说的那比喻当中，有五千两银子，有三千两银子，有一千两银子的仆人的比喻。耶稣就说，这些都给按照他神所知道你的才干给你的。那问题在乎神给你的，你怎么去用？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过来。 如果你认为你什么都没有，你就来到教会坐在那里，你就等着人家来服侍你，我告诉你，你的恩赐就没有，因为你不会欣赏神的恩赐，你也不会去用神的恩赐。神要你我有，每个人都有，也许都不是讲道的人，也许你说我也不是做什么事情的人，但是你我可以做很多事情，而神的家就这样彼此的服侍被建造起来。而神借着保罗在给罗马的教会说，你看每一个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当中，就是提到你我做任何的事情，神虽然给不同的恩赐，那这些恩赐都是要你我尽心专心的去完成。保罗做了那么，不论你讲说预言，或做执事，或做劝化，或做施舍，或做怜悯人的，你都要专心去完成。这是神给你我每一个人的要求。神不在乎你得五千两，神也不在乎你得两千两，或是得一千两，神要的是你有没有去做。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么我们每个人在教会当中应该怎么去用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虽然提到有那么多的恩赐都有次序，好像都有都不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说到那个前面第一个说预言的最重要，或是怎么样子管理，或是怎么样治理的更重要，教导的更重要，没有保罗的目的，因为你要提出来总有一个先后次序，对不对？我们没有说到这些恩赐哪一个比谁重要，哪一个比每个恩赐都重要，而唯一要求的就是说我们忠心。许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往往看见那些比较有恩赐的人，我们比较注重那些讲道啦，或是怎样探访啦，或是做些事做一些教会工作的人，或是做教导的人，或是领敬拜赞美的人，或是弹琴教诸学这些恩赐。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那个不太不明显恩赐，我们常常不太去关心到有一些弟兄姊妹默默的去关心别人。我们认为不重要，我们也常常忽略到教会去那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无论在生病或是疾病软弱，或是灵性上软弱，这些东西我们比较少去注意到。我们都注重到有没有讲道的恩赐，有没有带领查经的恩赐，有没有教主入学的恩赐。保罗虽然提到这些恩赐，但这些恩赐并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因为神在他的肢体当中有不同的作为。所以在刚刚我们读到的启示经文当中，神就按着给我们，那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功能。没有说最前面的最重要，后面的就不重要。保罗相当看重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即便这些恩赐就如同一个奴仆的工作一样，但是在保罗的心中，保罗依然充满了感谢。保罗依然看重他如同就是像外面宣讲一篇信息一样的重要，这是保罗的心态。而我们怎么去发现保罗有这么样的一个心态，你可以从保罗腓利门书里面去看到。腓利门书是保罗写给一个腓利门这样一个个人的他的同工他的朋友一个信一个书信。我们在腓利门书里面看到腓利门是住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同工， 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保罗为了一个逃跑的一个奴仆，名叫阿尼西姆，他可能偷了腓利门家里面的一些东西，结果跑掉了。那么，保罗写这封信是为了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一个奴仆逃掉，最后他这个奴仆就跑到罗马去。那么在罗马找到了保罗，保罗就带领他信主，他就留在保罗的身旁去服侍保罗。但是保罗深深的感觉到，他应该回到他以前的主人那里去。如果你了解早期希腊犹太人的背景，或是罗马的背景，你会发现一个奴仆跑掉，他的主人是有权利把他处死，尤其是他偷了东西又跑掉，那么罪上加罪，非死不可。但是保罗深深的感到阿尼西姆这样一个人，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有帮助，应该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才对。所以保罗就打发他回去，要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成为他的弟兄。保罗说到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这表明，即便阿尼西姆所做的工作不是那种传福音的工作，不是一个很显要的工作，但是他有神给他的恩赐，是这样照顾人，而成为保罗的祝福。许多的时候，神在乎的并不是你我的恩赐有多大，神在乎的不是你多会讲道、多会带查经、多会领敬拜，这个是上帝不重要。上帝在乎的是你能为他有多少的服侍，你能成为人的祝福。神在乎的是你我是否尽力去努力完成神在你我的身上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论你的恩赐是什么，也许你认为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会带查经，我更不会讲出一篇好的道理出来去劝人信主，我也不可能做什么。但你我都可以为教会祷告，你我都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我刚看你们的周报，你们那个打扫的那个 janitor 已经好像辞职了不干了，所以你们教会是不是辞职一个礼拜，所以你们还好。哇，我还以为是你们永远那个 janitor 永远辞职，你们教会就苦了，你们每个人就要去工作了。是的，我们可以为教会做很多的事情。看到你们的弟兄有那么好的才干，做了一个讲台，做了一个主餐桌，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把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可以让整个神的教会在敬拜的时候不受到任何的干扰，我们可以看到让人进到这里来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可以打电话去关心今天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而不需要教会的指示或是来大声的喊说哎呦弟兄姊妹你要去关心人，主动的。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肢体，相互联络，做肢体。刚读到的你读到的启示录经文说，有哪一个肢体软弱，我们不软弱了。你说那是他家的事，跟我何干？那你不在这个肢体里面。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肢体。 只要的先决条件是你我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即使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就这样各顾各的事情，各管各的，各自为政。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自然你我来到教会里面，你会发觉这个教会就是我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这个教会就是我敬拜神的地方。我想我没有机会到你们每个人的家中去看，如果我有机会去你们每个人家，我想你们的家都比教会漂亮。我可以大保证，为什么？因为你每个人穿的都很漂亮，所以你的家一定，你不会是邋邋遢遢的来教教会，你每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虽然不是名牌，但是 OK 还好哦。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到神的教会里面，你的家都很漂亮，那你的教会是不是很漂亮？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贴金子或是刷什么样子，而是要告诉你们说我们的心态。保罗在这里就说整个心态，我们如果是真的是成为一个肢体，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我们会主动的去关心别人。我们不会说教会的事甘清何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最好没有事，就不干我的事。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不要来找我，找那个某某弟兄，找潘弟兄，潘弟兄最能干的。教会如果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彼此就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彼此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整个心态就完全不对。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彼此服侍，我服侍你，没话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基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就是合在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就成为一个粘胶，把我们聚集粘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彼此去欣赏，我们就可以彼此去欣赏别人所做的事情，去接纳我们彼此的不同，我们去弥补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我们就是堵住我们中间的破口，而不让神的恩典和祝福从我们中间被流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里面互为肢体，互相扶持，我们就可以去完成上帝在你我身上所要去成就的工作。你也不会去计较说我怎么做那么多，你那个人怎么做那么少，你也不会去想到说哦，他那么出头，天天站在上面，为什么我没有？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这样服侍。所以最后保罗说到，整个服侍的态度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自视太高是我们这个罪人最根本的本性，每个人都有，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有，只是大小强弱不一样。而面对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都有总认为我的是最正确的，我的分析是100% perfect 完美的，我就是那位审判者。在整个社会是如此，有时候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教会为了在教会聚会完了之后，崇拜完了之后要不要吃饭， 到底怎么吃，是自己做或是外卖这样子，哇，就光开会开了4、5个钟头，到最后吵成一团，最后也得不到任何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是最好的，对这个教会最好的。我们的自视，我们的自傲，我们的自满，我们的自义，常常我们成为我们服事的最大的拦阻，也成为整个教会长进的一个绊脚石。保罗在这里说到，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表示说，我们常常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我们高估了我们的判断力，我们高估了我们的理解，高估了我们的认知，而这样的结果就自然的，我们就去鄙视，就是轻视那些不如我们的人。我们就看到那些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我们就会去看那些经历不如我们的，我们就会去比较。而自然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有许多的争执，许多的隔阂。有的时候，我们口中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在我们的态度、我们身体的语言，或是我们的表达当中，我们整个一举一动，我们就表露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这是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而这样的心态必然在社会当中，你会发觉你我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人说中国人是比较不会去跟人家讲话的，或所以中国人做什么职业最好呢？Computer，对着 monitor 讲话。也不用去处理人的问题，对，我是不是？所以很多中国人很多做 computer 的，因为我们不会去第二这些人的问题。许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问题的我们的问题带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教会当中就有许多的冲突，有许多的对立。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包容，和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每个人蒙召，都是照着神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要按着信神所赐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这里的信心，并不是说你我对福音的那种信心，而是按着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的不同，看见神在每不同的人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所要成就的作为，而是对神相信，神在你我不同的身上所成就的工作那种信心。换句话说，也就是相信神在你我身上的恩赐，会去成就神整个建造神计划的一个工的信心。而神可以借着不同的人去完成他所要成就的工作，他所要成就的作为。你我可以从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的。最简明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摩西当他想到他可以靠他自己在埃及所受的教育、所受的那种地位，可以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怎样下手就杀埃及人？结果呢？ 被追杀，对不对？就逃到西乃的旷野里面，在那里有40年神磨练。所以当神呼召他的要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谁会听我的话？所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服事是神先要训练我们。神在你我身上所有的恩赐，是为了要我们可以去成就神的工作，而在这些恩赐来到之前，我们必须要被训练。我们有信心相信神在你我的身上，每个人的身上都要有不同的作为，而去成就神的工作。既然有这样的信心，就表示你我愿意谦卑下来，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感觉到非我不行，而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去帮助扶持别人，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去成就神成全人在神面前的服事。这是保罗最大的心愿。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在写给他的同工提摩太、提多、腓利门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保罗扶持他们，愿意他们比保罗做得更好，比保罗更有成就，比保罗更能被神所使用。但是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许多外面的人的心态就是这样，我们都是想到我自己，想到自己的出名，想到自己的好处，想到对自己的成就，就看得十分的严的重要。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达到我们自我的提升，我们肯定可以踩在别人的头上而往上爬往上抓，但神的教会并不是如此。圣经要我们不但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去关心别人的事情，要我们常常去扶持别人，去帮助别人，去使那些软弱的不足的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被神所使用。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前书的书信的当中说，那些肢体当中那不体面的，你要更加的给他体面，那不俊美的，你要越发的给他俊美。教会在这里神设了那么多有恩典的人，有恩赐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人一起被神来建造，让整个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神手中的器皿，一起的服侍来服侍上帝。一同的来承受神的恩典。所以自高自大、自傲、自以为是，永远是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敌人，也是最可怕的罪恶，更是我们必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就是雅各书会警告我们，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而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越加的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的恩赐就越加的加添。没有一个人生下来都是有才干的，你我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学习，来到教会也一样，我们都在学。那么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谦卑。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满招损谦受益。如果你我很自满，啊，我什么都会啊，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会。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自己增长起来，我们也看到你我的教会就增长。 你我的教会就在神的面前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不变的法则，你我要去注意的，也是神对他的儿女们一个要求。所以问题在乎你我是不是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在日本有一个女大学生，她利用假期到日本的帝国大饭店打工。这位女大学生被分配到打扫厕所的工作。当她第一天她伸手下去洗马桶的时候，她差点当场呕吐出来。她勉强呢撑过几天之后，她感到自己实在很难在这个工作做下去，所以她决定不干了。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位女大学生发现和她在一起工作一个老清洁工，每当她清完完厕所的马桶之后，她就舀出里面的水喝下去。这个大学生看了目瞪口呆，但这个老清洁工却相当的自豪地表示，凡经过我所清洗过的马桶是绝对的干净，里面的水都可以喝。哇，这个老清洁工的举动让这个女大学生得到很大的启发跟认知。她了解到所谓敬业的精神，就是把任何的工作，无论是性质怎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得最好，以最高的品质来完成。而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乎它的高贵低贱，却在乎对于工作的人是否把重点放在工作的本身，而去发掘去创造出其中所带来的乐趣跟积极性。就从那一次经历之后，这个女大学生每次打扫完厕所的时候，他不认为是一个苦差事，而是看成是自我磨练跟提升训练的一个机会。所以他每次打扫完厕所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一句话说，我可以从这里面舀出水来喝吗？假期结束了，当这饭店的经理来考核这些成果的时候，这个女大学生就当着所有在场的人的面前，把她洗过的厕所的水舀起来喝下去。而这个举动让所有在场的人傻眼，尤其是这位饭店的经理，他认为这个人是饭店所绝对不可失去的一个人才。而就在这个女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饭店马上延揽她进入这个饭店工作，她马上成为这个饭店最出色的人，而且也许也是一个晋升最快的一个人。她在37岁的那年，成为日本当年最年轻的内阁邮政大臣。他的名字叫做野田圣子，你可以到那个 Google 里面去查他的资料。这么样一个人，今天神在他的教会当中也是寻找一些可以被他所使用的人。神不在乎你我的恩赐、才干、能力、经历怎么样，神在乎的是一个可以真正来服侍别人、来祝福别人的人，可以去安慰别人，可以去劝勉别人，可以带领别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去扶持别人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使用的候选人，但问题在乎你我是否愿意按神的心意被神来训练、被神来改变， 我们可以完全的去了解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就知道我们整个人的光景。主，你也知道我们身体上、我们心灵当中，我们许多的失败和软弱。但主，你是那赐给我们恩典的主。主，你的恩是恩上加恩的恩，你的力量是使我们力上加力的力量，可以使我们去突破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能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刚强壮胆，走前面的道路，把你的教会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就如同当年的以赛亚所说的：“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每一个人愿意从最小的工作开始去服侍你，去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肢体是彼此扶持，而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主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